尽管季苏知道真相以后，没有谴责万家强，也没有咆哮，可是他的一声叹气，却像重重的一拳打在了万家强的身上。而且，他很明白的是，这一拳不是季苏打的。等明天，我回去，就都知道了。万家强想着都小半个月了，不仅钱没有寄回来，打电话父母也躲躲闪闪的，只字不提这5万块钱，心里就像亮了一盏盏霓虹灯，忽闪忽闪的，挺不安。坐在桌旁嚼了半天菜，季苏也没有吃多少东西，只觉得心里堵得慌，想找人倾诉倾诉，却又找不到合适的人，一下子就理解了那些在婆媳论坛上媳妇儿婆婆相互攻击的帖子，在现实生活当中彼此倒不见得是多么的剑拔弩张，但是小摩擦肯定是有的，积累多了就难免产生蝴蝶效应，既然不想在现实中把生活爆发崩溃了，就到虚拟的网络世界发泄一下。但是季苏不想这样，觉得在网络上发泄对家庭成员的不满，那就跟骂大街没什么区别，挺粗野也挺粗俗的，这不符合他的性格。虽说娘家是已婚女人最安全的精神垃圾桶，但那是其他女人的娘家，这样幸福而安全的精神垃圾桶，季苏是没有的。在老苏那儿，男人就是女人的天，哪怕万家强再混账，只要他还记得顾这个家，没出轨，不吃喝嫖赌，那就是好样的。如果他们两口子闹别扭，错一定是在季苏那儿。所以季苏经常开玩笑说，老苏是天底下最大公无私的岳母，是专门给男人送福音，给自己的闺女送紧箍咒的。季苏要是回家找老苏倾诉，那等于是揣着一肚子的委屈去挨骂。至于季兰，那就更不用说了，不说万家强的缺点的时候，他都瞧不上季苏找了个乡下凤凰男。对，在季兰的眼里，不管万家强多么优秀，都是攀上了季教授家这根高枝的凤凰男。如果季苏胆敢在季兰跟前说万家强的不是，哼，那就等着吧，等着他嘲笑季苏自己跳了火坑，现在又在火坑底下扮演着祥林嫂的角色，试图博同情。其一，他季苏还没有沦落到需要博同情的地步，其二，他讨厌季兰趾高气扬故作高贵的德行，所以不管万家强惹他惹得多么的凶，在季兰跟前永远他都是幸福的晕菜了的嘴脸，这样才能够压住季兰那些自以为是的幸灾乐祸的心情。如果把娘家比作琼瑶的宫斗戏《还珠格格》，那季苏就是命运多劫的小燕子。但是他比小燕子还惨的是，他没有无话不说的紫薇，更没有处处帮着他的寒香，他只有一个永远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季兰，和一个以冷落着他方能显示出自己是个合格的好后妈的母亲老苏。老苏一心想当绝世好后妈，那就不能对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季苏太热络，而对他没有血缘关系甚至连声妈都不肯喊的季兰，却好像是捧着手心里的一块肉，生气气得厉害的时候，季苏就会说老苏活脱的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成婴。而幸亏季兰不是被奸人所追杀的赵武，要不然 他这条小命也难保不被老苏奉献出去换了季兰的活命。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老苏还是不生气，因为老苏没文化，不识字儿，根本就不知道程英是何许人也。当然了，季苏的这种说法，季教授多少听到过一两耳朵，但是季教授不会给老苏去解释。老苏呢，就继续一副你说我是程英，那我就是程英的嘴脸来对季兰好。季教授人很好，对季苏那是没得说的，但生行清淡，很少掺和家务事，而女人和娘家的关系大多是婆婆妈妈的温暖琐碎，或是鸡毛蒜皮的小纠葛，所以不管有多少委屈都不能和老苏说，季苏只有自己咬住，咬在心里。所以很多时候看着别人家的母女亲亲热热的走在街上，季苏就会羡慕的眼圈发酸。是的，因为怕季兰生气，老苏不仅逢事不护着他季苏，对他也从来不表达亲昵和热络。在亲情上的重重失落感让季苏非常难受。他想不明白，当年母亲为什么能带着哑巴姐姐改嫁给别人，却一定要把健康的他给抛弃。和万家强他也这么说过，万家强对他有过很多种的安慰，但是哪一条都没有安慰到季苏的心坎上。就想等时光再从容一些，就着手寻找亲生母亲，问问母亲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一下子扑到亲生母亲的怀里大哭一场，哭尽这些年来的委屈和心酸。第二天一早，万家强就开车回老家了，进村才9点多。为了阻止万春燕家的新房上梁，老鲍就像打鸣的公鸡一样特别的勤勉，每天早晨早早的带着他的收音机和大茶缸子就爬上了万春燕家的山墙上，端庄的坐着听着收音机里的老戏，勾着花边儿，渴了大茶缸子里有水，饿了老万就把热饭热菜用包袱兜着，拿竹竿子给老鲍挑到山墙上，脚下是万春燕无可奈何的气急败坏，抬头是登高望远的爽朗。嘿，老鲍的心情爽。乡下盖房子讲究得很，不仅晚上不能上大梁，下午也不能上，必须是中午之前，否则就是不合风俗的触霉头。乡下人盖趟新房就是照着大半辈子甚至是一辈子去的，谁都不敢轻易坏这个规矩。但尽管如此，老鲍还是坚持做到傍晚才从山墙上下来，彻底断了万春燕在白天上大梁的念想。至于晚上不怕触霉头，那他就去上，他老鲍不拦着他，哼，还上赶着找诅咒，上吧。那段日子看着万春燕上不了大梁的房子像仰天敞着口的大嘴一样，风也吹日也晒，尤其是雨也淋，好端端的新房子就呈现了一派凄惶相。老鲍一看，呵呵，那个开心呐。没错，乡下人重口碑，但是老鲍占理儿啊，不怕乡里乡亲们说到他，因为万春燕占了两家人的家道，不是他不讲理胡搅蛮缠，只要万春燕另砌道山墙，给他把吞了的家道再吐出来，他老鲍莫要说不会上山墙坐着了， 连屁都不会多放半个。万家强的车子到了村头，抬头往自己家的方向张望了一眼，远远的就见老鲍坐在山墙上，正飞针走线地勾着花边呢。看看高耸的山墙，再看看母亲因为发胖而显得笨拙的身子，以及花白了的头发，万家强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他就有点怨父亲，又不是不知道母亲有一气就昏过去的老毛病，怎么能让母亲上山墙呢？不成不成，到了家他一定得说说父亲，甚至他盼着万春燕不管用什么方式赶紧把大梁上上，把房子盖好，这样母亲就不用每天坐在高高的山墙上让他的心发颤了。万家强的车子路过小卖部的时候，想起上次买烟让父亲折了面子，就停车去小卖部给父亲买了两条好烟，这才往家走。一进家门，怕自己冷不丁的一声让母亲受惊，万家强于是没喊，只是推门的时候推得稍微的响了一点，就算是打招呼了。听见门响，老鲍往下一看，哎呀，是儿子万家强，就想起了被万家顺撬去的那5万块钱，一下子心就虚了，就咧着嗓门喊老万：“老万，家强回来啦！”老万正在屋里看电视呢，一听这话就像被烫着一样，哎呦，赶紧把电视关了，一把抓起烟袋，团团的原地转了几圈。万家强这时候就进来了。哎，爸，您干嘛呢？老万磕磕巴巴地说：“
哎呀，哎，家强，你怎么回来了？”
嘴里是这么说着，弯腰把挂在脚上的鞋提上。
啊，你回来的正好，我给你找个活干啊。
说着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万家强让父亲弄得晕头转向的：“
哎，爸，您先别忙活了，我有事儿跟您说。”“哎呀，啥事儿？也没有你姥姥家的事儿急，对吧？”
这么说着，人已经到了院子里，张着嗓子喊老鲍：“
哎，正好啊，家强回来了，你赶紧的啊，下来收拾收拾。”
老鲍让老万喊得晕头转向的：“
啊，收拾收拾干啥呀？”老万恨恨地瞪了老鲍一眼：“哎呀，昨晚他大舅不是打电话说家强姥姥身子不好，让你赶紧回去看看吗？这不正好让家强在家里帮你照望着这山墙，咱们俩麻溜的过去看看呢。”
老鲍这才明白了，老万这是自知没面子，面对儿子要拉着他躲出去。他一边往下走，一边大着嗓门和万家强说：“
家强啊，你愿意上去你就上去，不愿意上去呢，你就在下面听着啊，如果有人敢上大梁，你呢就给我上去啊。”
看着父母就跟没头苍蝇似的，东一句西一句，万家强就觉得脑袋都快炸了。“
爸，我找您还有事儿呢。”
老万一边往外面走一边说着：“
哎呀，啥事儿啊，他也没有你姥姥的事儿要紧啊，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啊，就这样啊。”“
哎，爸，我忙，我没时间等。”
老鲍就从门口折回来，慌里慌张的小声说：“
哎，家强啊，上大梁这劲儿，只要上午上不上啊，下午他万春燕就是想上也找不齐人干活，
你要是急的话，过了中午你就把门锁上走人。听着农用三轮扑通扑通的挣扎着远去了，万家强更加感觉不对了，却又不敢去想这不对到底是不对在哪里，整个人就给焦虑的五内俱焚似的。这时候听见了院子这边动静的万春燕踩着梯子出现在墙头上，小心翼翼地说：
家强啊，你回来啦！”
看着墙头上一脸憔悴的万春燕，万家强点了点头：
啊，回来了。
万春燕一脸可怜相地说：
家强，我听你爸妈出去了是吧？你呢，就看在小时候姑妈疼了你一场的份上，你让姑妈把这大梁上上吧。
万春燕说着，眼泪刷刷的就奔流下来。
我这房本来是给大龙和小金盖的，都起来一个月了，你妈就是不让我上梁合盖，让人都看尽了笑话了。
万家强点了点头：哦，趁我爸妈不在，那您赶紧把梁上上吧。说真的，您就这么敞着不合盖，我妈就得一直和您没完。她要是和您没完呢，我们心里也不踏实。你看那么高的山墙，我生怕我妈有个闪失。您赶紧抓紧，如果人手不够，我也过去帮您一把。 万家强说的那可是真心话，对万春燕把家道占了去，虽然他也不满意，但是再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就一条家道吗？再说了，他和万家顺都没有回乡下的打算，还打算把父母接进城里呢。这老房子就算不卖也是空着，就为那一条两米不到的夹道，父亲进了派出所，年过半百的母亲每天都在五六米高的山墙上过日子，这多让人提心吊胆呢。这事儿万家强还跟季苏说过，季苏和他一样巴不得万春燕赶紧的把大梁上上，给房子合上盖儿，公婆总不能把人家的房顶给扒了吧。这样呢，大家就都可以把心放回胸膛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有了万家强的承诺，万春燕和老金一会儿功夫就把人给找齐了，不到一个小时大梁就上好了，然后是上预制板挂瓦，快到中午的时候，一栋崭新的大瓦房起来了。老万他们根本没回老鲍的娘家，而是在山上的果园里有一搭没一搭的除着草。老鲍说：
哎，我说你躲得了一时，你还能躲一辈子呀。
老万叹了口气：
哎呦，实在张不开口啊。
那你知道张不开口，你还把钱挪给了家顺，你何必当初啊？
不是没办法吗？张不开口也得挪呀，
就是家强跟我翻了脸我也得挪。
哼，打小你就偏着家顺，家强不和你急那是人家家强厚道，你可别拿家强的厚道当他憨啊。放你娘的屁，我傻子呀，我当家强憨，他憨他能考上名牌大学？
别看他不是咱们棉花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可是家强是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家顺嘴甜我就偏向着他了，你还真把我当昏君了。
一见老万火了，老鲍就不敢大声说话了，可是心有不甘，就嘴里嘟囔着说：
你当你不是啊，你就是骗，是你娘个头，我这是向弱不向强，咱们家顺在城里
除了哥嫂，他认识谁呀？关键时候谁能拉他一把？没人。他遇了个好机会，定金也交了，30000块呢。咱们俩把命卖在果园里，卖上10年，能卖出30000块来，还得老天给面子。咱们不帮他，这30000块那就打水漂了。
那可咱家强呢？
他在城里，有同学，有朋友，还有小季，小季有娘家，一大帮子亲戚呢。他要是真遇到难事儿，过不去了，往哪儿伸伸手，那都能找一个知应的呀。咱们家顺呢，除了他哥和咱们俩这两把老骨头，他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咱们不帮他，谁帮他？